家好，这里是豆喵音乐教室古典乐篇，我是豆喵。
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今天是豆喵音乐教室第76期正式节目，继续我们要讲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的后面两个乐章。
我们先让豆喵带我们看看柏辽兹在第四乐章的这个 program note 上面都写了什么。
音乐家意识到自己的爱并没有被承认以后呢，他就想用鸦片来毒死自己，但是他的剂量却只够麻醉的效果，并不能杀死自己，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让他陷入了极为恐怖的梦境中去。他梦见自己啊，把自己爱的人杀死了，然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被行刑，看着他被那个刽子手杀死。
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故事黑暗的一面，所以这四乐章是一首进行曲，是要将音乐家送向断头台的一首进行曲。柏辽兹作为出生在拿破仑战争这一时期的小男孩，他听过很多不同的军乐演奏，对那些乐器也很熟悉，所以在音乐当中，柏辽兹不只加入了这个竖琴 harp 英国号 English horn， 还加入了短号 cornet，还有早期的大号 Ophicleide， 我们在图一、图二和图三分别可以看到英国号、短号还有大号的样子。在这第四乐章中，短号和早期的大号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会听到柏辽兹在展示在向刑场押送死刑犯的时候就用了更宽的音域。
所以说这个四乐章啊，第四乐章是建立在音乐家吸毒后的想象上面的，是他走向断头台的场景。我们找到了一幅画，搭配这幅画呢，大家看看，图四是法国路易十四被送上断头台的场景，让我们边听边看这幅画。
首先是一个宁静的影子，然后音乐家向断头台迈出了第一步。再重复这个进行曲的主题，巴松管提供对位支持。 这里又出现了新的进行曲主题，就好像是看到了人群的喧闹。这里是低音铜管组，下行音阶每个音符都非常清晰，这个新的进行曲主题随着这个下行音阶一直在持续发展。新主题结束，乐曲变得越来越快，好像人群在一直往前挤一样。单簧管开始演奏固定乐思，展示音乐家对爱人最后的爱。咔嚓一声，人头落地，万众欢呼。
是啊，本来我觉得这个乐章还挺气势磅礴的哈，挺好听的，被你这么一讲完，我觉得好残忍呐。不过想想也是啊，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砍头呢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一波一波的人被拉上断头台，说啥就啥，人们在下面围观的那个样子就和鲁迅笔下的那种看客没什么区别。
是的，我们再仔细听一听这段非常经典的标题音乐。如果你仔细听，伯辽兹甚至在砍头之后，人头滚落到地面的声音都描绘进去了。
认真听的时候真是觉得足够残忍。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第五乐章了，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我们的男主人公都死了，后面还有什么故事？故事不是应该结束了吗？
并没有那么容易了。董苗，你来讲讲下面伯辽兹在 program note 上面他写了什么呢？
第五乐章伯辽兹把它称作女巫安息日，然后也叫做这种女巫的狂欢节。传说中世纪的时候啊，女巫和妖魔一年一度会在这一天深夜聚会， 我们在图五可以看到戈雅的这幅画，展现的就是女巫安息日这一天，我们的男主角下到地狱之后那种状态。音乐家看到自己进入了女巫安息日的场景下呢，身边有恐怖的黑影，还有巫师以及各种各样的怪物都聚集在了他葬礼旁边，周围充斥着奇怪的声音，时而有人发出恐怖的笑声，时而有哭泣的回响，代表他的爱人旋律的回归呢，却丧失了应有的高贵，变成了低下而又诡异的风格，充满了邪魅的狂喜。
第五乐章我们会先分开一次讲每一个场景，然后再放到一起听，这样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首先，伯辽兹认为下降到地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在之前节目里已经带着大家看到过这个戈雅的画，但这幅画变得更加的诡异。大家看看图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想象一下音乐家心中所爱的那个人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版本。我们在听的时候很容易听出来，这一个部分其实还是固定乐四，但是却变成了非常诡异的一个旋律。我们先来听一遍。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五乐章的前面这部分。首先，伯辽兹描绘他在进入地狱的路上有一群恐怖的巫师在他身边奇怪地跳着舞，然后单簧管开始带着这种诡异的固定乐丝描绘这种音乐家心慌失措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听到伯辽兹让原始的大号演奏出很低音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应该是地狱最下面了。然后伯辽兹这还停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哥特式教堂的钟声突然出现，接着是西方中世纪教堂葬礼时候放的这种音乐。这段曲子的名字叫做《愤怒之日》，是一首13世纪格雷高利圣咏，我们在豆苗音乐教室16期的时候讲到过。这首拉丁文的圣歌是被引用的最多的一首，一般都是在罗马天主教堂安魂弥撒的时候出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片段，中间大号演奏出了这段旋律之后，马上跟着重复了一遍，但是节奏却快了一倍，这个叫做 rhythmic diminution。 这里是圣歌旋律开始，这里开始是 rhythmic diminution， 就是在节奏它做一个消减，就比如说在我们看视频的时候两倍播放的这种感觉。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地狱奇观。在这里伯辽兹在跟我们分享他对于地狱里面女巫和怪物们跳舞时候的样子，他用自己的音乐极尽所能向我们展示这一场景。伯辽兹在这里用了副歌曲的形式，
哎，好神奇啊！他一方面用了教堂里面采用的宗教歌曲放到了地狱里面，另一方面呢，又把当年的音乐王者副歌曲啊也放到了地狱里面，真的是要把政界和宗教界都要得罪一遍啊，呵呵，真厉害。
这种在一个乐章中间才出现的副歌曲，我们叫做 Fugato。复风曲，副歌风格的曲子，大家可以去听34期，豆苗也讲了副歌曲，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段。这是主题第一次进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是中间部，之后是主题再现。接下来伯辽兹又把副歌主题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圣歌的旋律混在一起，来表现这种地狱的感觉。副歌曲在上面对位支持，低音区是圣歌旋律，接下来伯辽兹又要开始描绘我们的音乐家被钉在柱子上被火灼烧的感觉了。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表现呢？
这时候伯辽兹让弦乐组把琴弓翻过来，用木头的那一面拉琴。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吧，这种形式叫做 Cligno， 意思就是说用木头的一面，中文翻译就是弓杆击弦，大家看一看。
伯辽兹就让这些提琴手把这个琴弓啊翻过来，然后用背面使劲摩擦琴弦。
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好，这里就是这个 Cligno。 接下来又是木管演奏副歌主题。然后是圣歌，然后 rhythmic diminution， 这里是结尾。
终于听完了好长的一段音乐。
是啊，豆苗，那你来讲讲这个伯辽兹和 Harriet 小姐后来怎么样了。
事实上呢，伯辽兹后来的确追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他们还结婚了。从那以后，公主和王子悲惨的生活在一起了。
哎，原来童话都是骗人的吗？
是的，后来伯辽兹啊一直在抱怨 Harriet 不断增长的体重，而 Harriet 呢则一直在抱怨伯辽兹不停的出轨。Harriet 于1853年去世，伯辽兹于1869年去世。一开始那个伯辽兹是和自己第二任妻子葬在一起的，但后来呢，在伯辽兹去世了100年的那个纪念日的时候啊，可怜的 Harriet 的墓地又被迁到了伯辽兹的旁边，把他们俩又葬在一起了。而在法国巴黎附近那个叫做蒙马特的地方，就是他们葬的地方。今天呢，他们两个人在这里紧靠着彼此，看来要度过剩下的成百上千年，希望不要在地底下吵架吵得那么凶狠。
哼，伯辽兹这个大猪蹄子。哎，不过这样的爱情也可以算作古典史上一个值得一讲的故事了。
1830年12月5日，对于那些第一次听到幻想交响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啊，肯定都是懵的状态。毕竟里面有一大堆新的东西，新的乐器，新的演奏效果，而且曲式也不是熟悉的协奏曲式或者是回旋曲式，甚至还有一张 program note 节目单，哎，给大家再讲一个鬼故事。但是最终一切都 OK 了。伯辽兹打破了固有的对于古典音乐的观念，作为一个创新者，他走出了固有的传统范围，跨界结合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了与之前不同的艺术作品。尽管幻想交响曲中有很多颠覆传统的部分，但作为一个整体居然是那么和谐统一。伯辽兹哪怕他一生再没有创作出其他任何音乐，他也可以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音乐大师。曾经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一个人的天赋是可以达到别人达不到的目标，但是一个天才是可以达到别人都看不到的那个地方。一个时代的创新者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特质，直到今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好了，音乐讲完，故事也听完了，我们最后再来完整听一遍这个第五乐章，大家带着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理论和故事，体会一下伯辽兹和 Harriet 相爱相杀的最后结局吧。
这样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想找我们本期的配乐，请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加微信号 happy day 下划线9，
也加一下我的微博林思的大学旁业，我们下一期再见。